在讲义164页提到黑半月、白半月刚才下课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第一节课末所口头上的叙述好像有口误黑半应该是从现代的16号到月底，那白半月是指1号到15号。所以黑半末的意思就是，以光纪来讲的话，他认为末不是指最后了哈，那初也不是指第一天哈，只要是在月圆之前哈，这个就是白半初哈，那月圆之后哈，那这就是所谓的黑半末。那因此，如黑板上第一行所写的如果上一节课有口误，那请以现在作为修正白月是1号到15号，黑月是16到月底30。那至于月食或者是日食，在俱舍论的这两家说法，虽然第一家是提到的是因为月影自负，所以人看月亮的时候会有缺。那第二家的说法主张并不是月影自负，而是因为日月的速度不同。然而两家说法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当月亮接近太阳的时候，那因此就会产生见月有缺的情况。这在注脚88还有89，普光的俱舍论记都有提到。然而，如果根据现代的说法，以在同一个空间这样一直线来看的话，反而月亮比较接近太阳的时候，并不是发生月食，而是发生日食。就是站在地球上的人类看到太阳，反而会有出现这种日食的情况。那么反过头来看到月食的情况，反而是地球离太阳比较近，月球距离太阳稍微比较远一点点，那这样的一种空间上的位置，才会看到有月食的情况。那这跟当时印度的说法恰巧是不太同的。印度的，就是俱舍论所记载的印度当时的传说，都是月亮接近太阳的时候而产生看到月亮会有缺陷的情况。好，接着第八点是说明天人所居住的器世间情况是什么。第一小科是先总名，日等宫殿何有寝居？当然，以现代人来考量的话，太阳上不太可能会有生物但是古代的说法就是，可能就是会加上一些神话，不管是在中国、印度、日本各个国家，西洋也是都如此都会把一些给神化性好。以印度的传说是四大天王所率领的天众居住在日月宫殿等等，日月星宫殿。那接着就问了，这些四大天王所率领的天众只住在这日月星等宫殿之中吗？论主回答，如果是空居天的话，只住在日月星等宫殿；如果是地居天的话， 所居住的处所是依止于妙高山的四个层级。在下文就有提到，所谓妙高山诸层级是将妙高山的一半分成四个层级，那各有四大天王所率领的天众居住。好，那接着呢就探讨这妙高山诸层级那所居住的天众为何。在分别四品的偈颂是64到65这两颂做说明。接着请看到讲义166页论文的解释。苏弥庐山，也就是俗称的须弥山、妙高山，总共分成四个层级。那第一层呢，是从水，就是因为妙高山有露水，那么出水这个到第一层呢，相去是10000余刹那，10000由旬，就是10000。个别都有这样的10000由旬的量，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到第四层，每一层都是10000由旬。那此四层级从妙高山旁出围绕，近其下半。近其下半，这个下半的意思，请参考注脚94刮胡1，说妙高山露水80000。出水也是80000，就是所以从那个地平妙高山的地平线开始算，总共古人认为，印度的古人认为是80000由旬了。那80000由旬呢，它四层级呢是在山体的下半，所以占的是40000由旬，再分成四层，所以个别是论文所想的10000，也就是10000，每一层都有10000的高度，所以4层就是40000，那是在妙高山的一半，所以论文才会讲说近其下半，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旁出围绕，旁出有多少呢？在论文就有提到，最初是16000，就是16000。第二、第三、第四个别就变成8000、4000、2000，各除以，就是渐次递减。好，那接着第二科刮胡 B 所讲到的是这四个层级所居处的神，它的主要名称都不一样。是夜叉神居住于中，第一层是坚守，第二层是持曼，第三层是横交。这个别住前1到3层，那这三种天都是四大天王所率领的天众。那第四天呢，是四大天王以及四大天王的眷属所居住的处所。那因此经典才会说是四大王众天，所以四大王众天包含了四大天王以及眷属，还有底下所率领的这三天，这三种夜叉神。好，那除了依止妙高山而住之外，另外讲义166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末提到的其余的7山也有天众居住，那这些天众是四大天王所管辖的、所封邑的部下率领的领土的一些臣子们等等，住在其余7山。那这些呢就成为是地居天，就依地而住，因为依止妙高山等等而住，就称为是地居天。论文最后提到于欲天中，六欲天中此天就是四大王众天是最广的，他所居住的处所是最宽广的。那至于 这三个层级或这四个层级所居住的要叉神的名称对应，在俱舍论的说法以及注脚九十五刮胡二所列出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就有不同的地方。第一层都是坚守这两部论相同，第二层就不一样了。第二层俱舍论是说持慢，可是如果根据瑜伽师地论卷二，持慢神是居住在第四层。那第三层恒焦跟瑜伽师地论是翻译成常醉，这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好，所以关键是在第二层跟第四层，两部论的说法不一致。那也许是各一子的经典传说有不同吧，大概也是这样。好，那接着再请看到讲义167页科判 B， 说明完四大王众天所居住是妙高山一半之下，33天欲界的第二天所居住的处所是在哪里呢？论文总共有四颂，说明33天是居住在妙高山的顶端。连带呢就叙述一下这个33天，也就是以第四天为主，这33天的器界的情况，总共以四颂做说明。接着就请直接参考论文的解释，先看到第一科所说的是33天住于弥卢顶，弥卢就是苏弥卢山。那因为这个玄奘大师翻译习就是会用四个字四个字这样的一种翻译手法，所以就简称为弥卢，也就是苏弥卢，也就是须弥山的山顶，是33天第四天等等所居住的处所。当然你现在爬到喜马拉雅山顶或喜马拉雅山的一半，你也看不到四天王天，也看不到第四天啊。好，那至于山的一个宽广度，在论文说四面各个是有八万，就是八十千，就是八万。那与下面的四边它的宽广量是一样的，这是地价的说法。那有于是说这个它的周量是八万，而四边呢各为两万，所以它的宽广度是不同的。根据因为部派的论师对于这种山顶的宽广量跟山的底部的宽广量说法不同，因此在注脚94或者是注脚99都有说妙高山它的形状到底是如鼓或者是如方柱，就有不同的见解看法。这当然以我们现在知道妙高山应该如以论文刚才有形容的应该比较像是古巨，就是下宽上比较尖，那说成是古或者是说成是方柱可能都不太像是现代我们所看到喜马拉雅山的情况。那当然过去人所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也很难考证的。好，接着刮胡 B 所提到的是在须弥山顶的四个角各有一峰，那这四峰呢都有夜叉神叫做金刚手所居住的。那么金刚手这夜叉神他的职责呢就是守护诸天。之所以称为金刚手，在论记有解释，因为这夜叉神呢是手执金刚杖， 来守护诸天，因此称为是金刚手夜叉神。好，那底下个别说明三十三天所居住的器世界的一些庄严事。首先所说明的是城中的庄严事。那在须弥山顶中有个宫殿称为善见，那它的宽广量等等是如此，它的地是真金所成，那用100种珠宝庄严具，那它的地虽然是金所成，但是非常柔软，随这个天人所踏，那地呢会去调试，会去适应。这一座善见宫呢，是天地士所率领、所建都的大臣，主要就是天地士的，算是天地士的总统府吧，他的皇宫。好，那城中呢有一个处所叫做殊胜殿。那由于其中的庄严胜过其余的宫殿，所以成为殊胜。好，那接着介绍的是城外的殊胜寺。第一科所说的是城外有寺院庄严，是诸天所游戏之处。那对于这寺院的介绍，在论书的说明也不同，这就请参考注脚104以及注脚104的刮胡一，还有刮胡四。所差异点是在哪里呢？比如说第三，在大毗婆萨论称为是杂林院，那所说的是诸天路中所万皆同。第四个是喜林院，在这院林之中呢，极妙玉成，那诸天立观无厌。然而对应刮胡寺，窥基大师所写的《瑜伽师地论略转》所讲的第三个是合杂，那对应的应该就是菩萨的杂林院。但是内容上呢，合杂呢，它合杂院它是受欲乐处，那第四个是喜林院，是游寺之处，那这反而跟婆沙所讲的第三、第四，刚好是颠倒，刚好是颠倒。所以，当然也有可能是依据的经典不同，那或者呢，就是阿毗达摩的诸论师们，还有写《瑜伽师地论》的作者的看法等等，也有出现传说上的奇异点。好，接着看讲义169页科判 B， 在寺院的寺边有寺庙地，那这是诸天游戏的处所。那接着提到的是科很特别的叫做原生树，这是在城外，就是善见宫城外的东北方有一棵原生树，这是三十三天受欲乐的处所。那对于原生树的描述在早期的圣典中，比如说中阿含是翻成咒度树，咒是白咒的咒，度是六度的度，咒度树。那原生呢也有翻译写成是花园的园，也写成是这个花园的园，原生树。好，那原生树很特别的地方主要是在这一棵刮胡 A 论文的最后一行提到的是原生树所开的花，它的花香呢妙香顺风熏满百余刹那， 满一百由旬。特别的是，如果逆风的时候，它的花香仍然可以遍及五十由旬的范畴。好，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情况，一般逆风我们就闻不到，闻不到这个花香或树香了。那因此就因论生论的探讨，花香树香如何可以逆风而熏？那第一个回答是义说，有一师言，香无逆熏意，一不越树界，故说逆香，故说逆熏，就是逆风熏。所谓的不越树界呢，请参考注脚112引文的第二行，严格讲起来不可能逆风熏，是这一派主张，再怎么样特殊的情况也不可能逆风还可以闻得到这个花树之香。那之所以说逆风熏犹遍五十，经典有这样的描述，主要是基于在这个树界，这棵树它应该是非常的宽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中，即使是逆风的情况，你还能够在五十由旬这样的一个周径范畴可以闻到树香。那如果是顺风的时候，就是能够在一百由旬的这样的一个周径的范畴可以闻到。好，所以如注脚12刮胡一所讲的，是离树身五十或者是一百这样的一个范畴中，说顺风满百余三那，逆风由遍五十余三那，这个是义说，也就是在阿毗达摩论师中有这样的一种解读。但是世亲认为，依照经典所讲的原生树，确实它所产生的这个花树香可以逆风熏，还能够让香气流传到周径五十的这个范畴。接着呢，论主就说明了，虽天和风力所拥恶，然人相续流去余方，渐烈渐微，近处便歇，非能远至如顺风熏。好，所以论主认为这个就是天人33天天人所感得的一种殊胜功德，因此经典才会如此的记载。即使呢逆风这样的一种障碍情况出现，原生树的树香仍然能够辗转相续飘到五十由旬的范畴。好，接着讲义170页第三小科问，不是花香唯一质地随风相续转至余方，唯淡熏风别生香气。那论文所讲的唯一质地的地很特别，在古德的解释总共有三种，请参考注脚115。如果根据真谛三藏的翻译，相对应的论文呢，是翻成一指至四大，真谛三藏直接翻成是四大，地水火风。但是看到注脚115刮胡二普光俱舍论记的解读，第一种解释是唯一至碎花中的地大。这个碎花中呢，随风而飘辗转，令这个香气能飘至余方。那为什么这样的解读呢？因为在欲界系的范畴中有八种极为不相离，八种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触，这八极为在欲界中是不相离的，也就是说只要有地必然会有其余的七个。 那基于这样的理由，特别讲地大，因为它是作用，一指地大的作用比较强盛，因为是在讲岁花嘛，就是原生树的岁花，依水顺的风漂流，让这个香气能流至余方。好，那第二个解读，论文的地的意思是岁花与香作为依止，所以呢把这个岁花称为地，因为以花瓣来讲就是地大比较明显，那这个花瓣里面含着香气，所以说岁花作为香所依止的处所。那第三，对于论文地的解读是说土地的意思，那整句话的意思是说此原生树花的香气依止于它所栽植这个处所的土地，那能够如此相续流转，那随顺风的吹拂啊，那依止这个土地能够相续。好，那这是对于论文如是花香唯一质地随风相续转至余方的解释。那当然关键点应该从是岁花会比较容易，就是原生树的花瓣，花瓣为风所吹，那令这个花香能够流至余方，这是第一论文的第二句话的解读。那论文唯淡熏风别生香气的意思是什么呢？请看到注脚115刮胡二引文的最后一行，就是原生树的花香这个香气熏于风中，那这个风中呢别有香气产生，那风一吹拂一流动就飘，让这个香气飘向于方，所以其中这个风就没有带着这个花瓣，是为风为花香所受熏染之后，风中别生起这个香气，带着这个香气流动到辗转于至其他的处所。好，那这两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接着论主回答说此意无定，就是这两种情况也许都有可能，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金部的诸鬼犯师与此二门俱许无师，就是对于依至地随风相续转至一方，或者是熏风别生香气转至一方，这两种情况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接着就再次的争难，若何故伯切番说花香不能逆风熏，根茎等香亦复合，善事功德相分付，逆风流美遍诸方。好，那如果说原生树能够逆风熏还能遍及五十由旬的范畴的话，为什么世尊曾经这样的开示提到不管是花香根香金香树香等等都不能逆风熏，就是逆风的时候都闻不到这些花树等等的香气，唯有什么能够逆风呢？这唯有善事的功德香，它的名闻不管是顺风或逆风都能够普流于十方。好，世亲呢就回应佛所说的这段偈颂所根据的是人间香，因为世尊在开示的时候是在欲界人间所开示的，所以根据的当然就是人间的常情，人间的情况。但是呢原生树是33天所业感，天香呢就不同了。好，那接着说明化地部他们所传送的经文 的说明原生树的香气是什么呢？此香气顺风熏，满百余刹那，无风的时候是五十。所以并不是像先前有部所讲的是逆风还骗五十。画地部所传送的经典呢，是说无风的时候，没有风帮忙的时候呢，它仍然还有五十由旬这样的范围可以闻到原生树的花香。好，接着请看到讲义一七一页，对于城外盛世的最后一项，提到的是在善见城外的西南角有一个处所叫做善法堂。善法堂这个地方是三十三天在聚集的时候，于善法堂之中详论如法不如法事。那对于善法堂它的地理位置以及三十三天在堂中所做的事情，在经论中也有不同的说法。以注脚一一九括弧一引用长阿含所讲的善见城内有善法堂，而不是在善见城外的西南角有善法堂。那善法堂为什么称为善法呢？因为三十三天于此堂上思维妙法，受清净乐，所以将这个处所称为是善法堂。那如果参考瑜伽师地论的话，却说善法堂是在善见宫的东北处，东北隅。至于称为善法的缘由，就跟《长阿含经》是一样的，诸天路中思维称量，观察妙义。好，所以对于善法堂它的地理位置以及三十三天等听众所谓的论如法不如法事，如果参考真谛三藏的翻译本的话，是去讨论世间应做不应做事，这样的一种说法在经典中是有记载到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在比如说月初月十四十五，那么三十三天会派不同的天众下来考察人间的友情，主要是以人为主，考察人造善行恶等等事，然后回报于第四天嘛。那回报的地方呢，讨论的地方就是在善法堂。那因此所谓的论如法不如法事，它并不是论自己三十三天自己的如法不如法事，而是根据经典的记载，所谓的讨论世间应做不应做如法不如法事，是讨论人间所造的善恶等行。那同这样的记载在《长阿含经》、在所谓的《起世经》等等都有相关的说法可以证成。那么因此呢，现在聚舍论所讲的只是说明三十三天于善法堂所做的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就是论人间的善恶行。那另外呢，就如注脚一九所列的经论称为善法，其中另外一个缘由可能就是三十三天中于中思维妙法，比如说可能去听到佛或者是圣弟子们的开示，就回到善法堂做讨论做思维。好，接着看科判西。以上呢 就是所谓的地居天，就是33天以及下一层的四大天王，都是依于妙高山而住，一个是在妙高山的一半以下，一个是在妙高山顶，所以都称为是地居。那接着呢，以上在欲界的第三天乃至以上到色界天都称为是空居天。那论文提到，如是以遍33天所居外气，与有色天众所住气云何？颂曰：此上有色天住一空宫殿，此前所说33天上有色诸天住一空宫殿。那上有色诸天所讲的就是从焰摩天一直到梵天众，那总共有16处，那都是依于所谓的空居空宫殿。那论文最后提到说，并前合有22天，那都是依于外气。那这样的讨论在后面的论文或者是导师的著作里面都有谈到，就是到了初禅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的形态，都类似于跟人间一样，有所谓的一位君王，有臣，有大臣，那以及还有率领的人民群众等等。这在初禅天以及初禅天以下的诸天一直到人间都有这样的形态，但是到第二禅乃至第三禅、第四禅呢，导师的著作就有提到，这个都是个别他们的气世界，就是他们各个天人自己所居住的处所，而就没有像有这种王臣民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好，依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刚好就到这边告个段落。那么这一段的论文可以说是俱舍论里面应该算是最让人感到轻松，因为多半都是频扑指数依着所谓的起世经啊，或者是世事舍论等等做的一些描绘而已。那因此在课堂上就想要直接跳过，可能也有些讨论觉得也蛮有意义的，比如说讲义170页讨论到的善事的功德相，它的所代表的含义。那么其余的内容，比如说在下一段有讨论到六欲天的一些情况等等，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过去的论师们在对于这间所谓的世界西坛他们是怎么样去认定的。好，那么最后回向请合掌。